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独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本书是美国的伊丽莎白·艾略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穿越荣耀之门》。这本书是真实的传记，非常的感人。五名年轻的宣教士，他们为了传福音给印第安的奥卡人而全部殉道，但是他们的故事却流传了这么多年，也激励了很多人跟随主的心智啊。还有另外呢，我们的家书栏目很开心收到了来自于林林的这一封家书，主旨是爱的想念。读林林这一封非常温暖的家书，还有读这一本很感人的传记《穿越荣耀之门》之前，先送上这一首诗歌。我在节目中多次提到哦，我非常喜欢萤火虫，来听这首萤火虫。
我愿像一只小萤火虫，一闪一闪发出亮光，挥动着微笑的翅膀，照亮黑暗的地方。
我们像一群小萤火虫，一闪一闪发出亮光，挥动着微笑的翅膀，照亮黑暗的地方。
我们飞飞呀飞，乘着森林的风，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林林的家书，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姐，主内平安，最近很有感动给你写信，也是对你的一份想念。2023年靠着主，我和家人一切都平安健康幸福，感谢主的慈爱和恩典。也有遇到挑战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听李文斯顿传和密室，最近又开始反复循环听起来了，每次听都能感受到神的恩典和奇妙的爱，也就更有信心。每次听都很感动，灵命都能觉得有所增长。我听到您在读密室的时候，就感觉像是柯利自己本人在给我们说话。听到你读李文斯顿传的时候，又能感受到我们像是身临其境的感觉，能感觉到像在李文斯顿当时所处的环境里。每当工作累了一天回家，打开书香远地，听到你温柔的声音就特别的舒服，身心灵也接受了滋养和安静和放松。我还祷告求主赐予刘文姐的温柔也赐予给我，感谢主使用刘文姐的恩赐为我们带来恩典和祝福，也谢谢你的付出，你的一片爱心化作缕缕阳光照亮了我们的世界。祝福刘文姐全家平安，福杯满溢，愿你的服事和生活在主里平安喜乐，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最后也希望刘文姐为我的恋爱和婚姻来代祷，求主为我预备一位主里的好弟兄，一位有着美好灵性生命成熟爱神爱人的好弟兄，也求主让我预备好自己成为荣耀神的帮助者。爱你的林林。非常谢谢林林再次来信给刘文姐姐哦，你的来信呢总是激励我。而我要再次分享的是呢，如果节目能够感动人，一切都是出自神的恩典，我身上的恩赐呢也都是神所给的，我所能摆上的虽然就是只有那么一点点，但是我求神使用，求圣灵亲自感动那需要被感动的人。我也相信每一集节目在神的手中被神使用，一切都是出自于神那莫大的恩典，我只是一个器皿，愿我能够作为一个流通的管道。深愿主借我赐恩福，愿主赐福给书香家人，深愿一切的感恩和荣耀都归给爱我们的主。亲爱的林林也会为你祷告，求主赐给你一位一起承受生命之恩共奔天路的好伙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伊莎凡·艾略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穿越荣耀之门》。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五章《为主献身》第三个部分。纳特的另一项天才发明让许多航空界人士都惊讶不已，他自创了一项技术，能将一个帆布桶从全速飞行的飞机上投放到地面人员手中。后来他们凭借此项技术实现了与奥卡人的第一次直接接触，纳特称之为螺旋线技术，也就是将一个帆布桶系在一条450米长的绳子的一端，从飞机后部抛出，同时飞机连续转弯，在空中不停地转圈，抛出的桶则不断向同心方向移动，桶对绳子的拉力抵消了离心力，因此不会被甩出去。桶一边向圆心圆移动，一边降落，直到几乎一动不动地悬在绳子末端。由于绳子在飞机的牵引下扫过一个倒圆锥面，帆布桶便逐渐到达了圆锥的顶点。 此时地面人员不但可以接收邮件、药品、小包裹，更重要的是可以将信件或其他东西放进桶里，当绳子收回的时候带回飞机上。有时纳特会将绳子换成一条电话线，在桶里放一部电话机，这样他就可以在不方便降落时与沙洲或丛林空地上的传教士通电话了。与飞机保持全程无线电联络是保证飞行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是他的妻子马吉的工作。只要飞机在天上，他就会定时核对位置、高度和剩余油量。他会检查谢尔米拉的天气情况，并与纳特前往的工作站保持联系，检查当地的情况。每个工作站都配备了无线电收发装置。每天早晨7点整，各地传教士便开始呼叫谢尔米拉。马吉会根据得到的信息安排纳特的飞行，或接送病人，或运输补给。他在无线电旁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但他清楚这是自己的职责。马吉总是仔细记下各地的需求，工作站要食品，诊所要药品，印第安学校要补给。当其他工作站对话时，他会在一旁待命。他还要将传教士那边的信息转给医生，接到医生的电话答复后再传给传教士。当纳特驾着他的亨利56飞越丛林时，马吉隔5分钟就会呼叫一次，并仔细记录他的位置。在家乡，有些人嘲笑纳特的小心翼翼，他们说既然是传教士就该信任上帝嘛。纳特在家书中写道，也许我的理论像某些人说的有些异教徒的味道，我的确相信奇迹，对上帝而言奇迹当然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应该找出上帝要我们遵循的方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不信任上帝，我就不会到这里来。轻描淡写地说一声上帝会关照你的那些人，往往就是害怕将自己暴露在病菌充斥的环境之中，不愿意在市中心救护站工作的那些人。请原谅我的言辞有点激烈，是的，我一向注意安全，但在为上帝做事的时候，我绝不会因此畏首畏尾。每次起飞时，我都做好了为上帝献身的准备。我觉得只有抓住每一个改进的机会，才能更好地完成主交付我们的使命。除了支持丛林传教士的工作，纳特对自己家门口的厄瓜多尔人也产生了直接影响。人们见他总是不慌不忙的，很多当地人来找他仅仅是为了聊天，吸引他们的是纳特的同情心和他对上帝的爱。他努力提高西班牙语水平，得到了大家的敬佩。在街头集会、主日学校、扫盲班和私人谈话中，也常常有他的身影出现。这一切证明，纳特不仅是一位飞行员，也是一名传教士。平时纳特也不忘利用奇思妙想使家庭生活更加方便舒适。他用水泥砌了一个蓄水池，收集屋顶留下的雨水，又在外面砌了一圈矮墙，当大水池里的水溢出来时，孩子们就可以在里面尽情地玩水。他还在洗衣机上装了一个定时闹铃，这样就可以让妻子马吉少跑几次，更专注于通讯工作了。为了解决谢尔米拉的潮湿问题，他在厨房后面盖了一间烘干房，把煤油冰箱嵌在墙壁里，冰箱门对着厨房，散热器对着烘干房。他还在屋里安装了一组暖气，这样衣服和其他设备就能保持干爽了。是什么将这样一个既有创造力又掌握现代技术的天才带进了厄瓜多尔的原始丛林呢？纳特与艾德、彼得、吉姆一样，来自一个以圣经为生活指南的家庭。1923年，纳特出生于费城， 他从小就懂得新约圣经对人生的隐喻，而且坚信信仰基督是获得救赎的唯一希望。在塞因特家里，看电影和跳舞都是不允许的，也不准有任何形式的赌博，无论是抛硬币还是打扑克。但家里的气氛并不沉闷，孩子们可以出去钓鱼捕猎，冬天可以滑雪橇，甚至还可以露营。纳特设计制作了滑翔机、火车头和轮船的模型，姐姐雷切尔对他关爱有加，经常给他读传教士的故事。他总是插上想象的翅膀，跟着传教士在非洲、日本、印度和南美洲遨游。他有一次说，我从没想过要当牧师，但我希望能有机会同那些从没听过耶稣圣名的人交流。七岁时，大哥山姆就驾着一架老式的复翼飞机带他上了天。他的个头还太小，只能站在座位上欣赏机舱外的风景。从那时起，纳特就迷上了飞行，爱恋上了广阔的蓝天。纳特13岁时，腿部患有严重的骨髓炎，不得不卧床休息，这使他有了思考的时间。上帝会不会希望他当传教士呢？后来他回忆道，中学时我衡量一件事情重要与否，就看它是否与飞行有关。想象的空中历险牵动着我所有的情感，除此之外的一切都让我忍无可忍。事实上，只要在看不见蓝天的地方待上一天，我就会感到郁闷难熬。终于，纳特再也受不了教室四壁的禁锢了。高年级时，他白天去焊接车间打工，晚上去夜校上课，在几个月内完成了高中学业。此后，他在一家小飞机厂干了6个月，学会了驾驶小型飞机，然后又到一家航空公司的检修厂上班，并获得了机修工的资格认证。下一步是报名参加培训，准备当空军飞行员。他感叹道，雄鹰大概都能下金蛋了，培训费要25000美元。此时纳特已经有80小时的40马力轻型飞机的驾驶年龄了，但他一直梦想着能驾驶巨大威猛的军用飞机直上蓝天。就在第一次军事飞行训练报名日的前一晚，纳特感到旧日患处的四周隐隐作痛，他把裤管拉起来，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骨髓炎又复发了。年少时立下雄心壮志，多年来苦苦等待，全都是为了这个辉煌时刻，可是理想瞬间就化成了泡影。他回忆道，我什么也没对同屋说，只是默默地上床关灯，我把自己囚禁起来，心中暗无天日的狭小空间就是我一个人的牢房，若不是辗转反侧哽咽叹息泄露了我的心事，没有人会知道我几乎被绝望击垮了。不开玩笑，我真的是痛不欲生啊。纳特失去了走出小飞机去驾驶大家伙的机会，这个巨大的打击使他整个人都麻木了，他变得对一切事都不上心。出院后，他被空军任命为维修组组长，这个工作比较清闲，于是他重新捡起了曾被自己扔在一旁的圣经。停飞一年后，纳特被临时派往底特律研究即将投产的大型新式发动机。在那儿参加元旦前夜的礼拜时，他感到主正在引导他的心转向传教事业。他写道，牧师讲了什么都无关紧要，反正我也没有在听。我无助地向天父祷告，求他告诉我，为什么我得不到耶稣许诺给我们的内心的平安。你一定听说过有人得到了上帝的启示，我不知道别人怎样，但在那一夜，我的世界发生了变化，就好像砰的一声， 一张新的幻灯片跃入我的眼帘。为了摆脱拥挤的人群，我尽快出了楼，上路了。外面下着雪，地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城市里车水马龙的嘈杂声被大雪吸收，不那么刺耳了。那一夜，我相信耶稣宽恕了我的罪恶，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使我几乎满怀感激地瘫软下去。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听到，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以前对世俗目标的追逐简直是愚蠢至极。纳特本以为自己该跟飞机和飞行说再见了，然后认认真真地在大学里读几年书，为传教做准备。就在这个当口，他听说了宣教飞行团契。他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依我之见，航空工业痛失了一员大将，而上帝为自己赢得了一员小将。欧洲胜利日1945年5月8日刚过，纳特就被派往加州的萨利纳斯任第四空军地勤组长。在那里，他遇到了宣教飞行团契的创建人，两名前海军飞行员。这一幕就像为纳特·塞因特设计的完美场景。他得到了一架40马力的饱经风霜的旧飞机，修好之后一有空就驾着它上天操练，不停地操练。还在服役时，纳特就结识了马吉·法瑞斯。在一封信中，他这样描述马吉：马吉是上帝给我的最大恩赐，他刚刚通过州级考核，现在是加州的注册护士了。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毕业生，虔诚信主，对迷失的人充满爱心。除了我母亲，他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无私的人。他性情温顺，信念坚定，甘愿侍奉主。从空军退役后，纳特请求上帝向他明示下一步该怎样走。恰在这时，他接到了宣教团契的第一项任务。1946年7月初，他奉命前往墨西哥修理一架着陆时坠毁的飞机。纳特说，两年前上帝接管我的生命时，他并没有明确我的职责，但不知怎的，我好像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将是我的第一项宣教飞行任务。接受任务还不到两周，他就来到了靠近危地马拉边境的墨西哥城市图斯特拉古铁雷斯。我小时候常听独行侠，所以多少懂一点点西班牙语。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的伊丽莎白·艾略特所写，朱越南及马逍遥共同翻译，穿越荣耀之门，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下面来听这首《荣耀同在》。
你的造化再一次彰显你荣耀，圣灵运行，你国度降临，掌权在这地，打开天堂的门，降下你的荣耀，圣洁光照耀，你能力彰显，打开
的居所，就好像当年云彩怎么样充满摩西的帐幕一样，我们的心也渴望你的同在。圣灵，求你如风吹来，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真实，如火降临，让我们经历到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果然就在我们中间。
我们今天从《穿越荣耀之门》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五章《为主献身》第三个部分，在下一回会接续看到这一章，不要错过了。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